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东的一位农场主，应该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先欢迎吴正廷，你好，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姓吴，吴正廷是我的本名。那我在台湾的台东这边做这个有机农业 organic。
就这么简单是吗？请问你做多久了？你做这个做多久了？
因为我是第二代，所以我们这个农场大概已经做了三十余年。那我自己本人是做大概15、16年左右。
那也就是说，这30多年大概你的上一代做了一半，你做了一半是吗？
对，不过就是我的前期就是因为也算是刚刚接触，所以前面还不是，就是我不是主导，只是跟着学。那到后面的这个5、6年时间才就是算是交接到我手上这样。
那么请问你在你的长辈跟你之间，你们的做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当这个5、6年交到你手上以后，你有没有做什么改变呢？
改变多少有啦，不过说就是核心的精神，核心的理念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能不能请你先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核心的精神跟核心的理念？
是我们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说，我们的农法就是在栽种过程或是事后日后的这个加工过程，我们并不使用任何的所谓人工制剂，就是比如你化学的或是说像有机，以台湾来说，有的有机可能会允许使用一些什么有机的药物或是区避法。就是生物防治法之类的，那我们是都没有使用，真的是一个就是纯天然的那个方式。所以讲白话一点，可能就比如500年前的农夫怎么种，基本上我们就怎么种。除了以前是拿牛耕田，我们现在是用机器取代以外，其他都一样。对，那这个是核心的部分是没有变。那唯一不同就是可能在整个团队的管理，或是说在这个行销的管道、行销的方式，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毕竟每个世代的想法会不太一样。对。
那么请问你刚刚讲到的就是有机这两个字，那么有机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跟我们一般大众所了解的有机是一样的呢？
因为其实有机是一个蛮广泛的词汇，然后有机有分很多的 label， 那都可以称作是有机。所以其实如果要认真去区分的话，我们不会自称自己是有机，讲有机只是为了方便叙述，绝大多数人可能比较听得懂。那所以如果真要认真说，我们会说我们比有机还要再有机，我们是真的所谓纯粹的这个自然农耕这样。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如果是用任何的人工的方式去干预的话，就不是有机。那包括用生物方式去干预，而不是化学的方式去干预。
不就是像刚才讲的嘛，有机它有分很多的 label， 那所以看你是要你要采用哪一种 label， 变成说有些的有机方式它是允许你去使用一些比如农药，那有些的可能允许你使用一些生物防治法，就是比如养某种菌或养某种虫，然后去把 吃你东西的虫去吃掉，这叫生物防治嘛。欸，他们是允许这些的。所以其实有机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那就是说重点是看你要做到哪一种的程度。
那么请问你刚刚说这是500年前的做法，除了不用牛来耕田用机器之外，那么你们这个可以叫做一个古法的种植吗？
对，
古代的
算是古法，我们也是尽量去怎么讲，就是符合这个所谓古法的方式啊。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各种东西的进步，文明的演进，你说真的要到100%的古法也不太可能嘛。你光一个这个农作物的品种就已经改良了多少代去了。对，所以我们尽量去追寻那种方式，尽量秉持那样的精神去做。啊，就是你真的要100%，我必须老实说不可能，做不到。
那么你刚刚说很多的品种都改良了，那么你们基本上是用改良后的品种呢，还是尽量去用比较原始的品种呢？
通常我会找比较原始的。那关于品种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一些是机改作物，这个基因改良，那这个基本上我们不用。那找原始的品种，可是原始品种就是怎么讲，就是你真的跟几百年前比，那个品种也是不一样的。还是会经过，
它会自然的有这些演化。
对对，那因为品种改良有分几种方式，一个就是最快就是所谓的基因改造、基因改良嘛。那另外一个就是用这个传统的生物方式，比如说用杂交，然后去筛选这种比较自然性的改良方式，然后去找就是筛出一个你要的品种，这种的我们可以接受。那对，所以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的话，会去找这样的品种来做栽种这样。
那你们自己做不做这样子的培育，这样的栽种，就是说改变一下这个，就是用你刚刚说的方法来改变这个品种呢？
我们自己多少稍微有在做啦，像一个简单的就是我那个花生，我们种花生嘛，那我们花生用的品种是所谓台湾说九号花生，高猴啊，就那个油豆，以前就是专门拿来榨油的那个花生。那九号花生它的特性就是它的花生仁比较小粒，然后跟壳粘得很紧，所以你很难剥，很硬。那它通常都是一粒或是两粒，就是一个花生结出来的
壳里面有两个花生仁，不是三个四个那么多的。
对对对，然后我之前就是有去筛那个花生种，那变成我现在的这个九号花生结出来大概都是3颗、4颗、5颗，这样会稍微增加它的产量。
那这还是九号吗？已经改了变成10号了吧？
不，一样是九号，因为就是拿当初的九号种，就怎么讲，因为你大部分是2颗跟1颗嘛，就传统品种，那它加减会有一两个，可能比如说
对会有稍微多一点的，偶尔出现
3颗或4颗的那个，就1%、2%这样，那就把那个种筛出来，当做下一期的种子去种，这样慢慢培育，然后它到后面就是结出来都是比较多颗的那个花生。
所以你这个不是十号，可能是9.1、9.2了，是吧？
我不知道，不知道叫什么，我们没有特别取名啊，反正就是对吧？就自己现在留那个种在种，就多少增加一点产量。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花生就是至少有9种，对不对？你既然是有9号嘛，1、2、3、4、5、6、7、8号是不是都有呢？
不是，他们那种品种的命名，其实我不太确定他们命名规则了，但基本上不会是说照顺序说1到9号，他们不是这样，对吧？像什么地瓜有什么什么台农66、台农64，还有台农78等等。那你说真的有78种地瓜吗？其实没有。所以可能是跟他们在实验室做品种改良的过程，然后他们怎么去命名，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
78可能是改，就是做了78次的这个步骤以后才终于出现。
Maybe 吧，就因为这个不是我的领域就不知道了。
好的，那么请问你们是不是也种地瓜？你们又是种哪一种呢？
我们的地瓜，我们地瓜主要种2种，一个是专门吃叶子的那种地瓜，就它不太会结地下的部分，都是长叶子。然后另外一种 地瓜我们是找那个比较传统的那种紫地瓜，人家说什么芋头地瓜吧，哦，蚵仔番薯还是什么那个，就是它是紫色的那种比较传统的品种，我们大概是做这两个啊，只是这两个它到底在这个农委会或是说他们专业的分法上叫什么几号几号，这我就不知道了。
是，我知道在美国的地瓜呢常常是比较红，就是颜色比较红，然后比较水水的，不是干干的。在台湾我记得小时候吃的地瓜比较那种肉比较干一点，请问你们的是哪一种呢？
如果说紫色的那个来讲，它应该是比较绵，然后比较 Q 一点，然后可能比较粉一点，它比较不是那种水水的，算是比较干的吧。对，
你说的紫色是皮是白色，里面的肉是紫色的吗？还是皮是紫色？
不，它的皮就是跟一般的那个地瓜的皮颜色差不多，就是算什么土色吗？还是咖啡色？啊，它的肉是白色带紫，这样。然后如果你去把它煮熟之后，它的那个肉会整条变得紫紫的，白色的部分会少很多。
那你说的这种地瓜我好像没有吃过，哎，下次回台湾要去找找看。
OK， 没问题，欢迎。
哦，就到你们农场去吃是吧？
对对对对对，没问题。
那么请问你小的时候你们农场的地瓜或者是花生跟现在是不是已经相当不一样了？
没有，就是我小时候就是算是说我爸爸那一代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用的品种其实就是现在的品种啊，只是说就像花生我有稍微把它品种筛选过，所以结果率不一样，就这样而已啊，品种是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30年前决定用什么品种就一直没有改过了是吧？
对，基本上是。那唯一会有例外的就是比较在那个叶菜类上面的，因为比如说大白菜好了，传统大白菜它是比较尖，有点像那种橄榄的形状，它是长条的。那现在有改良很多，他们叫什么什么，什么翡翠几号或什么白玉几号那种，它的大白菜比较圆比较胖，那变成说因为种苗商他会卖什么东西也会取决于这个市场接受度嘛，农民要种什么品种嘛，那市场接受度，所以变成有些东西我如果真的要找那个古早的品种，有时候已经绝版了，那我们就只能找就是尽量接近古早版本的那种东西，那种种苗来，对，这是比较特例的啊，不然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跟当年一开始的品种是差不多的。
那换句话说，你们还是要一直不断的去买种苗，跟种苗商去买，而不是自己在农场上就一直可以不断的繁殖下去，是这样吗？
不是，就是要看作物种类。就是你说像花生，它可以一直留种，那个没有问题。那像叶菜类，你必须去买种子或是种苗，因为你种的那颗菜它不会结果。所以你取没办法取得它的种子，所以变成还就是每年要种的时候要去买，这样对吧？
是，据我所知有一些这个啊配种杂交后的后代是不会结种子不会结果的，是不是你刚刚说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例子？
对，没错没错。
那么既然要去买这些种子买种苗，请问你能够保证他们都是有机的吗？
因为台湾在这一块其实并没有做得那么透彻，所以基本上我们买第一个就是看这个种苗的品牌嘛，我们大部分都是跟那个新农买，那你说它完全没有掺到药剂吗？这我不敢保证，可是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尽量做到自己能做的部分嘛，那就是在要栽培的过程我们不去施用我们认为不能施用的东西嘛，大概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有机的程度就从100%降下来到了不到100%，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必须老实说确实是这样，因为 以台湾的环境来讲，如果各位有了解，台湾的土地比较狭小，比较密集，我们不像在美国说一个农场就可能几千公顷都是他的，那所以台湾做有机遇到一个很困难去解决问题，叫做林田污染。我这一块种有机，对啊，我隔壁的那一块他撒药会不会飘过来？一定会啊，躲不掉，台湾的环境真的躲不掉。所以像我们对这一块就是也是只能说尽量避免，比如说我们去找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比如说找一些跟人家没有相邻的地方，那或者说在地跟地的中间，我们可能种一些比如类似树篱笆，或是说中间有一段我们牺牲掉，我们不种，让自己跟人家可以离得比较远一点，就是尽量做这种，尽量去做到防范的。可是你说百分百嘛，我必须摸着良心说，基本上没有办法百分百，很难。
是这个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的话，当然你周围的邻居他们的田里面用的什么东西很难保不会飘过来。那你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那有一些有没有，比方说你说种树篱，有没有一些树是能够吸收，比方说吸收比较多的农药啊，或者吸收比较多的什么杀虫剂啊等等呢？
嗯，这部分我是没有特别研究啦，所以我不确定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实际操作上就是我会去采用一些，比如说它的枝叶比较茂密、比较密的，那相对来说它能做到隔挡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嘛。只能说尽量啦。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整个地球的大环境来说，你如果要做到所谓很严格的百分百的有机，我们必须老实讲不太可能，因为整体的环境污染，就像比如说天上下酸雨，请问谁有办法去阻挡这件事？对，所以以现在环境，你真的要百分百，我认为不太可能了，能做到90%几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那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就是你受到邻居的污染，那么你能不能够让你的邻居跟你一样，然后这样子越多的人做有机的，那么都连在一起，那彼此就不会污染，那到只有最边边的一些有可能被污染，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就大家都是种有机的结果，就是有机的这个程度就越来越高呢？
嗯，当然如果你提的这个算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嘛，我只能说人家要做什么事我们管不到啊，没权利去管人家，他真的要撒药你能怎么办，对吧？那不过我觉得以台湾就是我在的这个台东这边的整体环境来看，有没有，因为有机也算是一个潮流啦，那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农民朋友也慢慢在朝这一块在走，就所以情况是有改善啦，跟以前比是改善的蛮多，对吧？那希望有朝一日能达到像主持人说的那种理想的状态。
好吧，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标杆，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好的，那么我们又到了要进广告的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吴正廷， 他是一位有机农场的农场主。那么在节目的第一段呢，当然雅秋就非常好奇的跟他询问了一些关于有机的概念，还有一些他们的做法以及他们的作物。那在第一段的最后呢，我们都希望至少台湾在他家的附近能够越来越多的人做有机的农法，这样子的话呢，也就减少林田污染的机会，那大家的整体的有机的程度就越来越高，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希望能够达成。那么我接着想要请教吴先生，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农场里到底有多少的作物呢？你们的农场大概有多大的面积呢？
面积的话，就目前的状况，大概现在比较规模比较小啊，大概33公顷左右。对，那作物别有多少？我只能说，我那五谷杂粮、蔬菜水果比较常见的应该都有，因为我们的种植方式，就是讲白了要依照四季嘛，所以像现在很多的农业上的行为，他们会做所谓的产季调节，那变成说你可能冬天还吃得到西瓜，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依照这个所谓的四季，依照这个节气去种，所以变成说每个季节每个节气能种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类别就会相对来讲很多，那可是同时间是没有那么多啦，就是要看时间，这样看节气。对，
所以你刚刚这么讲就让我想到，如果是不按照节气的话，就是违反自然，也就是违反你们的有机的理念，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对我们来讲，有机真正所谓的这个自然农耕，它除了说不能用什么，不能用什么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遵循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的步调去做，跟这个自然去尽量结合在一起，才是所谓的真正的自然农耕。所以我们没办法做产季调节，必须要依照季节这样。
那么做产季调节的人怎么做呢？他们用改变温度、改变光照这种方式吗？
以台湾来说啦，以台湾最简单、最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四家，他们会用电灯去照，就是用电灯去、
就是、光照。
取代太阳嘛，骗那个世家说现在还是长日照时间，那你必须要开花，必须要结果。那会做这种产季调节，主要就是因为价钱嘛，你可能正值当季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产量大，你自然东西就便宜。那他们要拼的就是在一般人没有的时候，他们还有，那就是稀有的东西，那自然价钱就会好，就是你知道，为了 money。
那就是利字当头了，就物以稀为贵，他们就会做这种产季的调节。
对，没错。
那你们不做这样子的产季调节，当然你们都卖不出那么高的价钱，等于是变相的提高了你们的成本。请问你们做有机的这种种植或者是自然的这种农耕，成本是比一般高很多吗？高多少呢？为什么会高呢？
哦，高很多。为什么会高？我们讲个实际的例子，就像那个水稻，因为它你知道东方嘛，东方人主要吃稻米。那以水稻来说，你今天多少会长草嘛？那一般的所谓的惯性农法，我知道一个人背着药桶哦，装点杀草剂，喷一喷，很快时间可能就几分钟、一个小时，他一块地就喷完了。那就好一阵子不长草，草就会死掉。那对我们这种所谓的自然农耕来讲，我们没办法撒药，所以变成我今天要除草就只能要么就是用人工，所以我就可能叫一排工人，10个15个排一排，然后这样拔过去，一颗一颗拔。那人家可能只要花个500-1000块的成本，这块地的草就除完了，我可能要花个1万、1万5、2万才能除一遍草。 那你一个作物有的甚至在它从种植到采收过程可能要除三四遍草，甚至四五遍草不一定。那所以你这样算下去就知道跟人家成本比，光这个除草的人工就差很多。那更不要讲其他的，你说产量也会有差嘛，因为你真正做这个自然农耕，你产量就不可能到那么高。我们一样拿水稻举例，以台东这边来讲，这个所谓的惯性农法，他们水稻一分地算0.1公顷，0.1公顷它的产量平均来说大概0.1公顷大概收1000台斤，换算回来大概是600公斤，这是他们平均的标准产。那以我们来讲，就同样的面积，我们的产量大概是他们的30%到40%最多，然后其他成本又那么高，你产量又低，所以相对来讲，你的单位稻米的成本一定是他们的好几倍。
这听起来是不只是个位数的倍，好像有可以到10倍以上的感觉。
依照作物别不同啦，就是我们这边平均成本大概多8到10倍吧，如果有些东西可能成本再高一点，可能会多到15倍左右。
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对你们来说，要卖出去的价钱就必须提高，市场上有竞争力吗？
坦白说，对整体市场而言，竞争力其实没那么强，因为你的售价就是比人家高了嘛。那所以竞争力真的不怎么样，所以主要是在说能认同这个理念，或是对这种自然的东西有所追求的人，会是比较能接受啦。啊，如果是一般的普罗大众，人家一碗饭只要10块钱，一碗饭要150，谁要买？
那么请问你，其他的有机农场他们卖出来或者说他们生产的这个成本是不是会比你们低一点呢？如果不是完全按照你们这么严格的自然的这种农耕方法。
对啊，当然如果真要说的话 是会低一点没错，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就取决于说，像一开始讲的有机有很多的 level， 那你要做到哪一个层级，你要不要偷鸡摸狗。那就是取决于算是个人的诚信跟良心吧。
但是你越做到极致，你的成本就越高，你的售价就必须要提高，然后你的竞争力就不足，你的市场占有率就会低。这个听起来不是一个永续的一个做法。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你们继续就说存活好了，不要说蓬勃发展？
我们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就产量偏低的情况之下，你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产品可以去面对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他们要我没有东西可以卖，那变成说
所以你的就市场比较小众就是了。
对，算是比较小众，然后比较就是对这种理念认同或是对这样的品质的产品有所追求的人，会是我们的主要的客户嘛。那算是老王卖瓜啦，我们就是说像我们就是这个比如凤梨界的爱马仕之类的，我们走比较走些精致一点的路线这样。
那么当然了，你刚刚说是赞同你们的理念或者是对你们的这个品质满意，请问你刚刚是举例说凤梨是凤梨界的爱马仕，那你们的作物，你们的产品究竟比一般惯性农法所生产的农作物还有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好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哦，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好在它的这个所谓的品质或者说质地。
品质或者是什么？
质地。就是像我知道现在有一股潮流在说，就是他们想要吃什么原型食物，吃天然的食物，
就是没有被这个加工过的是吧？
对对对，所以比如你炒菜的时候可能只放盐巴很正常，那以现在的普遍的煮菜的那个同样还会放味精，那放味精就是去改变了它的 这个菜的味道嘛，对吧、啊？那所以如果以原型食物来讲，它就不会是所谓的原型食物。那我们在做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真正天然的味道，天然的品质。那怎么讲？如果真的要跟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可能味道上会有些差异啊。那它至少是个天然的味道，那可能对比如说健康来讲也好，或者说身体的状况来讲也好，多少我相信会有一点帮助。毕竟你少吃一些化工品，你身体应该会健康一点。
那你刚刚提到的是味道，那么可能口感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你刚刚说少吃一些化工品，所以这个食物本身的健康程度也比较高。那我还想请教的就是，在食物就是说这个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用人工的化学肥料，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长大的这个时间，成长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成长的速度比较慢。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比方说树，如果是它长得越慢，它的年轮就越密，那这样子情况，它的质地，你刚刚说的质地就会越致密，然后可能是口感不一样，但是请问它的能量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能量，因为能量这个概念我觉得比较
对
呀、
啊，因为你吃东西你比方说我吃一碗饭会饱，但是吃你们的是不是吃三分之二碗就饱了呢？
我觉得这个饱不饱比较看个人啊，但是如果说要吃饭，我们遇过很多的就是老朋友跟我们反映过，吃我们的东西会很好消化，就是他可能吃一般的吃一样的量，他可能可以饱八个小时都不会饿，那吃我们的可能四个小时就饿了，因为它好消化，代谢很快，不会造成你身体的负担。
所以这样子的话，反而就是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那心里当然也觉得很畅快了。
哎，没错没错。
那你刚刚讲到你们的这个农作物是每一个季度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么你们有没有比方说是树，当然果树它就会按照它不同的这个时间结果，开花结果什么的，那你们最大就是产量最大的或者是种植的面积最大的几种作物是什么呢？比方说是不是甘蔗啊，是不是稻米啊？
面积最大哦，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的种植方式，就是说如果大家对看过那个一般的农地，他今天可能比如种芒果哦，整片都是芒果哦，今天可能种小麦，这整片都是小麦。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会这样子做，我们会比较算是杂种，就是这一块地里面哦，几颗芒果，几颗龙眼，几颗荔枝，几颗杨桃，几颗桃子，几颗什么这样。因为各位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是在一片原始森林里面，它不可能整片森林都是单一树种，那个很不自然。
对对对。
对，所以以森林来说，它已经是什么树几棵，什么树几棵都有嘛，各式各样的树，各式各样的草都有。所以我们在种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尽量恢复到比较自然的状态，所以我们会用杂种的方式，对吧？那当然管理上会比较麻烦了，因为每个作物像开花结果时间不一样，所以你要进去照顾的时间会不一样，所以比较麻烦。
照顾啊，采收啊，都是各不相同的。
对对，可是就是毕竟比较接近自然嘛，这比较符合我们的理念这样，对吧？
事实上我也觉得，除了你刚刚说的是符合自然以外，我觉得每一种树或者每一种的果树啊，它可能需要的营养不一样，它可能需要的这个各种的土地里的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也可能释放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再把它们杂种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彼此有帮助也不一定，对吗？
对，以我们的经验是，如果你杂种，其实他们会彼此算是彼此照应吧，会让它彼此变得更好，
互利共生。
对，而且这种杂种其实它有一个蛮我觉得蛮好的优势，在于说，因为你今天既然不能 不能下药，所以你不能杀虫，你不能杀菌，那变成说，你看，大家说虫是这个农业的天敌，可是你换个角度想，其实虫也是自然界，也是生态圈的一部分，它会存在这边必然有它的道理，这个自然界会让它存在有它的道理在，那虫也会肚子饿，它一定要吃东西。所以如果今天你假设你整片都只做单一作物，那虫没东西吃，自然吃你的东西，然后你要去杀它，为了要收成嘛，又要杀它，那就是一个算是跟自然界在做对抗。那你说人定胜天，人定胜天，其实到最后发现人其实很渺小，没办法胜天，
所以你去跟那就只好顺应自然了。
对，你去跟自然界对抗，不会是什么，通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啊。那所以变成说我今天砸中，那这个虫它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可以吃，那它自然就会留你需要的部分给你，它不会把你吃光，因为会吃光就是它没有东西吃，它只好把你吃光，它肚子饿嘛。那如果你是提供它很多东西，就像人一样嘛，说哦，你再喜欢吃芒果，天天叫你吃芒果，你也到时候也是腻啊，你也想要吃点其他的，吃点菜，吃点饭，吃点肉嘛，对吧？所以虫也是一样，你不可能叫它吃一个东西，然后每天吃那个，它也受不了啊。那所以就是杂种的好处就是，其实算是顺应这个自然界，顺应这个生态圈。那所以我们这种农法一个刚刚核心精神的衍生，就是你可以融入在这个生态系里面，你是生态系的一部分，融进去，而不是跟它对抗。这样。
那你们这个生态系里面，除了植物以外，当然还有这些虫，是不是？那还有没有更大的一些动物呢？
都有。大的到小的，你看不见的都有。
那这些动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你们也不会去干涉，也不会去干预它，让它多生一点，或者让它减产什么的，是吧？
对，基本上我们不干预这个自然界的，所以变成说我们的东西就是玩笑话讲，都是这些动物吃剩的，就是我们的。
他们吃剩的你都让他们吃就是了。
对，让他们吃。
那请问他们吃的这个口下留情的机会很大吗？
机会很大吗？这个
至少他们会吃掉多少，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会吃掉50%吧，也许他们吃掉30%，剩下70%给你们，他们到底吃多少？不知道他们吃多少。
OK， 以我们的经验啊，因为这有人要采用就是这种的模式去做农耕的话，那一开始会很辛苦，因为一开始这个所谓的自然环境，所谓的这个生态圈还没有恢复，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各式各样的破坏过了嘛，这个自然界被破坏过了，所以你到一个地方你要恢复自然界，前面会有一个阵痛期，至少5到7年。或是一个阵痛期，在这段时间内基本上你会怎么讲，颗粒无收，因为它的那个生态平衡还没有过来，那你过了这个阵痛期之后，生态平衡恢复之后，那这些自然界大概会留5到7成给你
啊。哈，所以就是5到7成。
对，大概是这样。
好的，那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再休息一会儿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吴正廷，他来自台湾的台东，他在台东呢是一个农场的农场主，那么他们在农场的旁边或者是农场里面还有一个食品加工厂，也就是他们的农产品呢会被他们加工成一些产品出售，所以他们的农产品是不是也有原来这个农产品的样子的就出售，比方说米啊，那然后还有一些加工的，比方说米可以加工成酒酿啊什么之类的，是这样子的吗，吴先生？
我们加工主要做，我们加工也是一样，跟这个农地栽培一样，都是做这个物理性的加工嘛。所以就是比如说水果，我们会做果干，那米就是稻米嘛。那花生，比如说炒花生啊，或是撒头刀，国语怎么讲？就是水煮花生之类的。
哦，水煮花生，对对对。
对对，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那种水果酵素，类似饮品的那种水果酵素。对，所以大部分是做这方面的加工这样。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发酵后的产品就是了。
对，是。
那你们是不是也做酱？因为酱也是要发酵的嘛，酱油啊，或者是酱啊。当然还有酒啊，都是发酵的，醋啊都是发酵，你们都做吗？
酒的话，因为以台湾的法规要有酒牌，那所以我们没办法做酒。那其他的，比如说像醋啊，或是酿造腌制类的，就是比如酱油啊，或是说腌梅子啊，或是说豆腐乳这种，对，都有。
那么请问你们用的原料，比方说豆腐乳，你们用什么样子的？除了豆子以外，我知道像臭豆腐，不知道你们做不做，臭豆腐要有很多的植物去放在豆腐里面，然后它就会发酵然后变成臭豆腐，你们是不是也做这样子的产品呢？
我们没有做臭豆腐，因为那个味道比较重，所以没有做。那就像豆腐乳就有嘛，那酱油也有这样。
对了，你们的酱油是用黄豆还是用黑豆？还是因为我知道我看到过广告什么豆麦酿造的，所以是豆跟麦合在一起就可以酿造出酱油是吗？
以我们的做法，我们第一个黄豆黑豆两种都有做，因为它的做出来的口味其实有一些差异。那黄豆酱油会比较甜，然后比较淡一点，有点像日式酱油那样。那黑豆酱油就是会是比较就是传统的那种黑酱油，两种我们都有做。
哦，所以一般的市面上的颜色比较深的酱油都是黑豆做的吗？
这个我不一定，因为每家厂商他自己的配方跟那个不一样，所以我不敢说一定用什么。啊，只是说你刚才提到那个什么豆麦酱油，这个我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那我也没有去参观过人家怎么做，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所谓的豆跟麦加在一起就变酱油，只是我们自己在做的话，我们没有放麦，
就纯粹是豆做的酱油。
哎，对，豆子跟盐这样。
那么还有的，比方说你刚刚提到的各种的发酵过后的，那这种酵素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但是不同的口味，是不是还有不同的功效呢？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所谓发酵酿造的这个过程， 主要就是对这个原物料进行一个怎么讲，算是萃取吧，就是把它的有益的成分尽量的提取出来到这个产品里面这样。所以你说功效嘛，但它对于这个健康上多少有一些改善跟帮助啦，就是使用起来。
是啊，现在大家都很提倡要吃发酵过的东西，比方说日本的纳豆啊，这很多人是觉得敬而远之，实在是不敢恭维的那种黏黏的呀、拉丝的呀那种发酵的东西。但是因为大家都说发酵后的东西对健康很好，所以你们的酵素发酵后的产品是不是销路也不错呢？
对，是销路确实比较好，而且酵素这种因为它经过加工嘛，所以它的保存跟生鲜的来比自然是长很多，那销售上也比较不会有压力。
是，你刚刚也说你们做果干啊，或者是这个水煮花生啊、炒花生等等的，这些都是增加它的保存的期限，对不对？因为新鲜的水果或者是说新鲜的其他的作物都不见得能够保存了很久，那经过了加工或者是发酵等等的手段呢，就会能够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对，没错没错，因为生鲜毕竟大家都知道那个保存期，就算你有冷藏冷冻设备，它保存期也不长，就短短的这样。
对啊，而且古代是没有这个冰箱啊、冷冻库等等的，所以古时候自然的这种做法就是不管是晒成干菜干呢、果干呢，或者是让它发酵啊，或者是腌起来，像是腌的肉啊，或者是腌的，我刚刚在想到的是泡菜，可是泡菜也还有发酵的作用，除了腌有一点盐以外。所以你们的产品都是植物的，也是说都是素的吗？还是也有动物产品呢？
目前来说都是所谓的素的，是纯素的那种素。对。
那你们是不是在家也吃素呢？
这个地方比较惭愧。对，我个人就是嫌麻烦，所以我没有那么坚持在吃素这一块。啊，不过老人家是有啦。
对啊，如果你都是吃你们农场的产品的话，那只能吃素了。
对，可是就是说，我觉得怎么讲，我知道要完全在就是符合这个自然农耕的这种方式去过生活，它其实在现代的社会有一定的困难度。人总是交际应酬干嘛都有嘛，偶尔懒惰不想煮饭也会有嘛，所以我觉得怎么样，算是一个变通吧。如果你要跟现代社会挂钩在一起的话，就是你要还要那样，真的难度颇高。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离开农场，你还是可以吃得饱，只不过是没有社交生活而已。
对啊，对吧、啊？就是其实吃素也是
能吃饱，没有肉吃了。
对，吃素也是能吃饱啊，只是就是总是有时候也是想要过一些比较这个所谓的现代文明生活。
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你说你在接手这个农场，或者是说在你的长辈开始做的时候，差不多是有30年了。那么按照你的年纪来看，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孩子，那么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常常到你父母的农场，不管是去帮忙啊，或者是去找东西吃呢？
会啊，因为小时候一定是就是放假之后都会被叫去田里面帮忙，特别那个时候算草创初期，人手各方面不足，都会叫去帮忙，是吧？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很讨厌做农，因为累得要死。
那么在你不帮忙的时候，我刚刚问的这个会不会去田里找东西吃啊，这种机会是不是也很多呢？
哦，有啊，因为这个怎么样，算是乡下地方的一个生活的形态吧，就田里面找野果找什么，就是加减吃都会有。
哎，你说的野果就不是田里面了，田里面是自己栽种的，野果是野生的。那你找的是你们家的田里，你们家农场里的呢，还是外面野生的呢？
这都有都有，因为你如果说田里面的作物，第一个它要卖钱，然后第二个它有一定的季节性嘛，所以并不是说365天你随时都有东西，都是都可以去采东西吃。那有时候就是，然后其他地方总是很多很多树上或是草地很多野果嘛，有时候采那个来吃。因为以前生活条件没那么好，就没有什么点心零食嘛，就吃那个东西。
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去采的野果，或者喜欢去田里面找的东西是什么呢？
哦，如果野果，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中文叫好像叫毛西番莲吧，就一颗橘色成熟是橘色果子，然后外面一圈毛毛的，然后剥开里面白白的那个白白的甜甜的，然后有一点种子这样，那个很好吃。那不然就是那个什么欧迪亚中文叫什么龙葵吗？好像叫龙葵，就是它没成熟是绿绿一小颗，然后成熟会变深紫色一颗，然后甜甜酸酸的，然后真的很小一颗。大概直径可能 0.5 公分而已吧，一颗球这样小小的。
那但是味道不错就是了。
就野果啊，酸酸甜甜的。只要有甜
小孩。那你去摘野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中毒的现象？
中毒没什么印象，应该因为大人会说嘛，就是你都会教说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那我们就是不会去用，所以好像没有中毒过。对，或者可能小时候也不知道，就是吃了也许拉肚子，可是你没有觉得是因为那个造成的，然后拉肚子就拉肚子这样。
对啊，这个该好就好了嘛，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对对对。
那么你那个时候，比方说出去采这些野果是，是因为他们总是长得比较慢的，但是我刚刚讲到中毒，我就想到长得很快的东西，就是菇类的蘑菇。那你有没有采过蘑菇？因为蘑菇是采错了吃错了会中毒的一种东西，你们有小的时候有没有去采蘑菇呢？
没有，因为大人有交代，就是叫我们菇类不能吃，就是叫我们不要自己去采，因为我们看不懂，所以大家也知道那个有一定的危险性嘛，所以就是对大人有特别交代不能用那个，所以我们没采过。而且
那你们有没有中呢？
菇类我们没有种，因为它的生长就是栽种环境比较不一样，跟一般的作物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特别种它。
对，所以像木耳啦这种菇类你们都没有种。
没有，没种。
哦，那我刚刚问了一下你们的这个作物有多少种，你说有很多不同的类别，比方说叶菜类啊，或者是根茎类啊，或者是果树啊什么的。那请问你们有没有种像咖啡啊，或者是像这种可可啊等等的呢？
有，不过这个是就是最近几年的东西嘛，因为台湾对于咖啡跟可可这两个作物也是大概这三五年之间比较流行开来，有在栽种。啊，在这之前是没多少人种，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这大概三四年前吧开始种。对。
那我就很好奇了，因为咖啡当然种出来你就可以有咖啡豆啊，然后磨烘焙之后你可以磨自己的咖啡喝咖啡，但是可可是不是拿来做巧克力呢？你们有自己做巧克力吗？
可可做巧克力，那我们也曾经有试着去生产。那因为可可这个跟咖啡比，可可的那个制作工序会比较复杂一些，那我们目前还只是在就是算小批量试生产阶段的，因为它有一些技术上要做突破这样。
对，所以你们也是在尝试了。
是的。
那你刚刚讲到说你不可以酿酒，那我猜是不可以酿酒来卖，但是你们也可以酿酒自己喝，对不对？
哦，自己喝可以啊，因为对贩卖是不行，因为没有酒牌。
那么请问你们酿酒的原料用过哪一些呢？
用过哪一些哦？
比方说是水果啊，或者是粮食啊，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来酿酒。比方说以前我家就用过杨桃来酿酒。
是对，我们都有试过，都有做一点点，所以你说粮食，比如说米，就是稻米类嘛。
对啊，米啊，麦啊。
然后地瓜这种也做过嘛。
哦，地瓜也酿酒。
对，因为其实酿酒的条件就是那样嘛，就是你要有糖分，让那个酒菌可以吃嘛，然后只要让它在无氧的环境就可以。所以基本上，像水果酒也是一样嘛，只要那个水果糖度够啊，如果比较酸的水果可能就加点，
就加
额外加点糖进去，对，都可以酿。所以你说什么杨桃啊，我们还有酿过什么咖啡酒？
咖啡就直接用咖啡豆去酿酒啊？
哎，对对对，酿好玩的啊，因为咖啡这个东西是。像我们平常喝咖啡的那个是拿咖啡果里面的种子出来，然后做烘焙做什么嘛，然后变成咖啡。那其实它在种子外面还有一层是白色的肉，甜甜的，那个可以拿来酿酒。
哦，所以那个咖啡肉的味道跟我们喝的咖啡很相像吗？
对，很像，就基本上就是那个咖啡味。
哦，那很有意思啊。那所以在酿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哪一些东西比较容易成功，哪一些比较不容易成功呢？还是你们都非常会发酵，会酿造各种东西？
就是刚才讲，因为酿酒的条件就是酿嘛，所以就是容易酿，就是只要这个东西糖分足够，然后你给那个给的酿造环境 OK， 就是无氧的状态之下，它就会变酒嘛。那如果说你无氧的这一块做得不好，它就变醋。
哦，那什么样的时候你知道多少时间算是已经酿好了？什么时候再继续酿下去就过头，就会变醋了？你怎么样知道已经好了呢？
就经验吧，然后就是要你要去试喝看看呢、啊。所以大概就是、
哦、不断的试喝是吧？
一开始是嘛，然后后来就是凭经验嘛，所以大概哦，这个因为每种东西也不太一样，这个东西大概需要多久时间，你就大概抓一下，然后时间到其实就差不多了。
那一般来说，让从开始酿酒到它成功要多少时间？我的意思是说，大概是几天呢，还是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呢？
嗯，看东西啦，也是看你的原物料，基本上。如果你是只单纯发酵到有酒精的这种低度数的酒精，因为酒菌来说，它如果酒精浓度超过 20%， 就是 20%， 它那个酒菌就会死掉。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所谓高度数的酒都是经过蒸馏。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在这个低度数这个范围，大概平均的大概1到3个月就都差不多了。
好的，这个也都是一些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产品，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自己也会在家里面尝试做各种的不管是酿酒啊，因为我知道有朋友酿什么黑莓酒啊，或者是就是他们院子里有什么东西就酿酒，那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的。那么当然了，在你们的农场里面有那么多的产品，有那么多的原物料，你们可以尝试很多的，非常的有趣。那今天呢，很谢谢吴正廷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从有机到他们的农法，然后到他们的产品，都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感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